第26篇，基督来具有地。在已过几篇信息中，我们一直在看七印的内容。在启示录中，七这个数字是由两种方式组成的，一种是4+3，另一种是6+1。不论七印或七号，都是这样组成的。七这个数字只能加起来，不能乘出来。但是12个数字就是4×3。七印的意义乃是说到神在完整的行动里，他的造物都要被带到三一神那里，神所创造的人也要被带到独一的神那里。所以七印指明神完整的行动。这七印就是神在地上与在宇宙中完整的行动，也就是神经纶的内容。神行动的目的是要将四所表征的受造之物带到三所表征的三一神那里，并将六所表征的人，因为人是在第六天被造的，带到一，就是独一的神那里。七印实际上是将神的造物带到神自己里面。撒旦叫人堕落，堕落使人离开神。堕落虽然是减，神今天的经纶却是加。堕落使人离开了独一的神，但神的经纶和行动却把人带回到神自己那里。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关于第六印和头四号的事。第六印和第七印的头四号主要的是关于地和天象的震动和审判。这震动和审判的结果使得地不再适合让人安然居住。第六印与前五号在时间上靠得很近，中间没有什么停顿。有些人从第一匹马算起，说大灾难要持续七年，这样说的人他们没有看见启示录包括了从基督升天以后人类的全部历史。他们的解释使基督升天与末期之间留下一段大的空白。这一段几乎有2000年之久的空白，按照主的预言完全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主是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预言那将要发生的事。不仅如此，启示录5章里的书卷是神经纶的完全启示，其中必定包括福音的传扬。传福音以产生召会是神经纶中的大象。在这一卷书里若有这么一段空白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相信头四印的四匹马是从基督升天直到这个世代的末了，人类历史的概述。我们经过仔细的研读也看见末了的七年不可能是从第六印开始，因为从第六印到大灾难开始的第五号时间非常短促，并不是3年半。大灾难的时间是3年半，就是末了一个七年的后半。若是把末了的七年从第六印开始算起，那么从第六印到第五号最少当有3年半。按逻辑来看是太长了，从第六印到第五号之间只有4号，就是对地海江河和天象的审判。第六印的时候地要震动，天象要被毁坏。灾祸虽然比头四号的灾祸轻，但原则上却和头四号是一样的。第六印和头四号是大灾难的前奏。这些灾祸中神还没有直接的碰着人，乃是到了第五号的灾祸与第六号的灾祸，也就是20000000马军的屠杀，这时痛苦才直接临到人。第六号的灾祸以后有7晚，是最后的灾祸，也是第七号的一部分内容。到了与第六号相关的第六晚，就有为着哈米吉多顿战争的聚拢。这个大战时间是在主来到地上与敌基督征战，要把他扔在火湖里时，那就是主踹神烈怒的大酒渣，也该是在这个时候第七晚要倒在空中带下最大的地震， 并降下最大的冰雹，这是最后的灾害，也就是大灾难的结束。在本篇信息中，我们来到启示录十章一到十一节，这是插在第六与第七号之间的话。要明白启示录，就必须知道哪一段是接连的，哪一段是插入的话。我们读七章的时候曾经指出，启示录第七章是插在第六印与第七印之间的话，表明神要保守他的子民。那一章显示两个意象，就是以色列移民受印记以及蒙神救赎之名的被提。启示录第十章是插在第六与第七号之间一部分的话。这插入的话中由三个意象组成，就是基督来具有地的意象，敌基督和他的军队践踏地上之耶路撒冷的意象，以及和两个见证人的意象。我们必须把启示录读熟，直到我们知道并能记牢所有的要点，我们应该能说出第一章的摘要。在第一章有七个灯台，而基督行走在七个灯台中间。在二三章有七个召会，第四章是天上的景象，第五章说到基督是配揭开书卷的那一位。在第六章有六印，第七章是插进来的一段话，显明两个意象，说到神要保守他的子民。八章说到头四号，第九章是第五与第六号，第十章说到基督要来具有这地，十一章说到两个见证人，十二章说到男孩子，十三章说到兽，十四章是出熟的果子，对兽的敬拜以及庄稼的收成和大酒渣。第十五章是玻璃海上的得胜者，第十六章是七碗，十七章是宗教的大巴比伦，十八章说到物质政治的巴比伦，十九章是羔羊的婚宴和哈米吉顿的战争，二十章说到撒旦被捆绑，千年国还有人最后一次的背叛，以及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二十一章、二十二章说到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现在我们来看十章一到十节的细节。从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基督要来具有地。在这一章，基督是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如同在七章二节、八章三节还有十八章一节。一节说，使徒约翰看见另一位天使从天降下，基督现在是从天降下。这个意象暗示，在第七号之前，基督仍是在来地上的途中。一节又说，基督披着云彩，此时他不是驾着云，如同在十四章十四节、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以及二十六章六十四节。驾着云是公开来的，披着云彩是隐秘来的。这指明即使到了第六号以后，就是大灾难的中期，基督还是隐秘的来临。一直到一章七节和马太二十四章三十节所说，地上的众支派都要看见他，那时他才公开的来到。在十章的时候，基督的来临仍然是隐秘的，甚至在第六晚众军聚拢在哈米吉顿的时候，基督仍发出警告说，他来要像贼一样，他要一直披裹在云彩里，直到启示录十四章，那时他要坐在云上，他的来临就变为公开的。借此我们看见，一般所说基督要在大灾难之前来临是不正确的。在这个意象里，基督的头上有红，这里的红指明基督在审判这地和来得着这地时，信守神与挪亚关于地所立的约。这也指明基督执行神的审判， 是照着那坐在天上有虹围绕之宝座上的神，就是那信实守约的神。一节也说到他的脸面像日头，在靠近他公开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当然就不像晨星了。晨星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以前出现的。基督来得夺地的时候，他的两脚像火柱，这里柱指明坚定不移，火表征神的圣别，基督要照着神的圣别在地上执行审判。在这一章，基督手里拿着展开的小书卷，这个展开的小书卷就是启示录五章一节唯有基督配从神手中拿过来并展开的书卷。现今这个书卷就在他的手里，在五章一节书卷是封闭的，到十章二节和八节时却是展开的，因为所有的印都已经揭开，书卷就展开了。这里只是书卷的一部分，所以称为小书卷。因为书卷的主要部分已经揭示了，这最后一部分就称为小书卷。二节又说到他右脚踏在海上，左脚踏在地上。脚踏在海上和地上就是具有海和地，指明基督降临是来具有地，只有他配展开神君轮的书卷，也只有他够资格具有地。在约书亚记，神告诉以色列人，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他们的，他们要行过美地，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与他们为业。根据同样的原则，基督是神所差的另一位天使，他要来踏在海与地上，因为地和海都已经赐给他为业。虽然他的仇敌篡夺了地和海，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也一直容忍着，但是有一天他不能再容忍了，他要回来取回他合法的产业。三节说，基督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狮子的吼叫像王的愤怒，这指明全地的王基督被激怒了。在福音书里，基督说话像羔羊，但是在这里他吼叫像狮子。三章里提到主忍耐的话，忍耐的意思是容忍，但是到了十章，主就不再忍耐了，当他来具有地的时候，他要吼叫如狮子。基督大声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说话。七雷该是神一切愤怒的最终发表。四节说，七雷说话的时候，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我们今天不知道七雷说了什么，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五节六节说，我所看见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单言了。天上之物主要的是天使，地上之物主要的是人，海中之物主要的是鬼。第六号以后，神就要审判地，不再有容忍的时间了。因此第七号是神最严厉的审判，也是神完满的答应了六章十节寻道圣徒的祷告。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发生的日子要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完成了，正如神所传给他的奴仆众申言者的福音。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奥秘是在第七号发生的时候得到完成的。七节提到日子，它原文为复数，指明第七号的号声要持续一段日子。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就结束了。从亚当到摩西，以及从摩西到基督两个时代，每件事都是启示出来的，都是显明的，并没有奥秘。将来在千年国和新天新地的时代也是这样，一切都是显明的，不再有奥秘。 但是从基督到千年国的时代，一切都是奥秘的。这个奥秘的时代开始于基督的成为肉体，然后是基督自己、召会、诸天的国、福音、基督的内住，最后结束于圣徒的复活和改变形状。这些都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第七号吹响时，这一切奥秘都要完成、结束并且过去。在吹第七号时，不仅神愤怒的审判要临到地上，神的奥秘也要完成。今天内住的基督和召会乃是奥秘，局外人完全无法了解我们，因为我们对他们来说是个奥秘。当我们说赞美主，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们也许要说，拿出来给我看看呢。这时候我们只能回答说，我无法拿给你们看，但是我知道基督住在我里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乃是一个奥秘。在饭馆里，如果出纳员多找了钱，非基督徒会觉得很高兴，认为占了便宜，但是我们会把这些多找的钱归还。这对出纳员是个奥秘。不信主的人无法了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虽然今天是奥秘的时代，但到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奥秘就要过去。所以第七号的时候，基督要显明出来，全地都要认识他。那时候，那些出纳员就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奥秘的人会把多的钱还给他们。他们也许会说，我们从前以为他们是傻瓜，现在我们明白了。他们虽然今天不懂这个奥秘，但是有一天他们就会明白。七印是秘密的，是封严的，七号却是公开的，是向公众宣告的。揭开七印的时候，基督是静默的，但在吹七号的时候，他就不再静默了。八节九节说，我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同我说话，说，你去把那站在海上和地上的天使手中展开的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那个天使那里，请他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这要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启示录的作者不仅接过小书卷并且把它吃了，吃乃是把东西接受到人里面。我们必须这样的接受神圣的启示，对启示录这卷书更该如。耶利米和以西结都曾吃过书卷。十节说，我从那天使手中接过小书卷，把它吃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我们借着接受神的启示，在吃的当时觉得甘甜，但在消化时，就在我们的经历中却变成苦的。我们读这些生命读经信息的时候，可能觉得很甘甜，然而去经历的时候，这些信息都要变成苦的。但是到最后，我们眼中不再有眼泪了，因为我们将要单单享受从生命水的泉所流出来的水。今天我们知道的是泪水，但是到末了就不再有眼泪了，我们都要饮那奇妙之泉的水。赞美神，最终不再有苦，只有永远的甘甜。十一节说，他们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族、多邦国、多方言、多君王再说预言。使徒约翰看见这小书卷，就是神经纶的最后一部分，便将它吃了，就觉得在口中是甜的，在肚子里却发苦。此后他受嘱咐再说预言。这卷书的预言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从第一印到第六号，是隐秘的。第二部分是从第七号到新天新地，是公开显明的。使徒约翰在第一部分已经说了预言，现在他必须再说预言，说这书卷的第二部分的预言。使徒约翰的第二次预言是关于基督来具有这地，做他的国。这一部分的预言就是第七号， 这第七号包括七碗，所有圣徒的背体，基督的审判台，羔羊的婚娶，基督同他所拣选的军队回来，击败敌基督和假伸言者，撒旦被捆绑千年国，人类在撒旦煽动下的最后一次背叛，白色大宝座前对死人的审判，以决定他们永远的定命，以及新天新地同新耶路撒冷。这就是第七号和约翰的第二次预言，也是小书卷的内容，是神经纶的末一部分。